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会喜欢听白手兴家的故事，那些人工作非常的勤劳，有上进心，有决心，对于未来有着远大的梦想。这些个因素使得一些不太可能的人登上了成功的高峰。除了拥有突如其来的名誉，还有很多财富作为回报。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五章。所罗门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史文道牧师会讲述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财富和产业增多，身边的人和忧虑都会增多，这个问题是会越来越大的。更多的人，更多的钱，更多的忧虑和焦躁。我们看到下一节经文了吗？传道书的五章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但是富有的人呢？他们满脑子都在计算筹算着什么，所以后半节就说，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有人敢说所罗门不切实际吗？现在他不是没有食物，他的食物是吃之不尽，但是他缺少一些东西。他看来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他没有朋友真心的爱他，或者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也不会很多的。我们要稍微停在这里，然后用很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箴言第十九章。作者呢也是所罗门，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看箴言的十九章四到五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第六节，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看看贫穷人呢，第七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你看这样的形容很生动，不是吗？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寻找一些有钱人。你如果暂时将这一章伟大的经文给放下来，我想向你解说一下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有一些信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经文在这一章的尾声第二十三节，这里描述的是另外一个王他的疑惑，但是呢，他不是所罗门王。根据第二十节，这位王他就是以利亚敬，他是希勒家的儿子，神提升了他。看经文如何传神的形容这一位获得提升的王啊，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二十三节，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厨房里面墙上的钉子，哦，那个钉子在墙上，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以利亚敬因此的他就安稳地坐在王位上。二十四节，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你看这个真的很棒，很传神，不是吗？厨房里面所有的物品都需要挂在那个钉子上。让我们再看到下一节， 2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哦，神直接向那些拜金者、物质主义者说话了。他说啊，你在这里固定在墙上，你对周边的人很重要，不久他们系着你，拉着你，成了你的重担。本来给予满足的食物不能再给予满足了，本来可以安睡的床没有办法再令人安睡了，你不再喜欢使家人振奋了，因为再没有什么价值，无法赚什么钱。最后在这个疼痛和可怕的时刻，钉子断了。在外人的眼光当中，所罗门的圣殿和王国是世界的奇迹，我们都会十分的惊叹。但是呢，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外一半存在于那个人的脑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给迷惑追逐名利、财富和金钱。我们回到传道书第五章，传道者拥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和财富，但是呢，簇拥着他的人却也是增加，愁烦也增多，这个甚至令他没有办法安睡。这就是那位示巴女王所不知道的另外一半。事实上，他将要接下来的第13到第17节形容为大祸患。大祸患，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些经文。第一个大祸患是由13到15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自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自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十五节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回到箴言的23章，我们回头看这一章很有意思。我们看前五节的经文，我之后会大声的为你读出四个字来，请你看箴言23章第一节，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你看，这真的是一顿很有功效的减肥餐。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有人真的忍不住了，哎呀，就吃吧，反正吃完了增加不了几公斤的。但是经文指的不是真正的刀架在你的喉咙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意思就是说呢，在你落入陷阱，追逐眼前的一切东西之前，你就要控制自己，不要迷恋美味的食物，那些是迷惑人的食物。你不知道这些食物背后的陷阱，有一些网罗是隐藏的。第四节和第五节指出了一个主要的陷阱。好，我们来看，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那个人很富有，但是他做了一次很糟糕的投资，尽管有家人，但是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他们了。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自财，但是呢，财富很快的就飞逝了。我们再看到第二个祸患，第五章16节，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所罗门有方法在日光之下带着读者想象死亡的时候情景，他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人生的短暂。五章16节后半说，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象老鹰临风展翅，它完全借助于翅膀乘风而上。你抓住老鹰，它们会从你的手中飞走的。所以传道者说，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经文说得很生动。这里就是大祸患， 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似乎命长了一些，我自己却有几次就有濒临死亡这样的经验哈。我要跟你说近来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是很有趣的哈，但发生在我身上则是令人绝望的。我早上跑步，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吹来的这个风很冷，我跑步就经过一个墓地，墓地坟墓的地方，有一行用铁链围起来的栏杆。我当时呢正在上山，一个显然是管理员的大清早已经来到了哈，静静的就坐在栏杆旁边。他坐在树荫底下，在阴暗的地方保持不动的姿势。那个时候我走到他附近，他就说：“哎，早晨好，你今天好吗？”我立即就焦躁不安了，跑到路的一边。天哪，我还以为是坟墓在跟我说话呢。有人会在经过坟墓的时候听见说：“哎，你今天好吗？”你们要到坟场去走一走哈，到那里去散散步，就会看到大墓石、小墓石啊，看到细小的墓碑、纪念标志，也会看到大型的坟墓。躺在那里的所有的人，人生都是很相似的，只是在两个日子中间产生涟漪啊。这两个日子就是他的生跟他的死，这就是人生，就是生命。即使位高权重的人也得要死。请听我演述一段说话哈，他是世上最神秘的人，生活的如此隐藏，个性是阴阳怪气的，如此的隐居，如此的令人困惑，以至于超过了15年，没有人能够说出他是不是仍然在世上，更不用说他的样子或行为了。霍华修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哈，主宰了数以万计的人，可能连美国政府也在受他的影响。然而呢，他的生活没有阳光，没有快乐，进入了半疯癫的状态。作者就说，在他的晚年，他有一间别墅搬到另外一间，他的外表越来越奇怪，他古怪的胡子垂到他的腰部，他的头发长到他背的中央，他的手指甲长2寸，脚指甲太久没有修剪，变成了螺丝状。他与世上最美丽的女士琼·彼得斯结婚了13年，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共同出席过任何公开的场合，所有的记录找不到他们夫妇的合照。他们后来各自住在比佛利山酒店的小屋子里面。之后呢，琼·彼得斯住在一间豪华而守卫森严的法式别墅里面，相当的神秘，也很少与休斯外出同游。两个人在1970年代离婚了。休斯常说，每一个男人都得要付出代价，否则就像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然而再多的钱也买不了伴侣的爱。他大部分的员工打破沉默，表示他们很讨厌这个人。所罗门说，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现在有好消息了，这样灰尘的气氛氛围将要很快的被吹散了，因为呢，我们会找到3份物有所值的礼物，唯有他们才能够带来保证的。你没有办法去买这3份的礼物。第18节提到了第1份礼物，第19节提到第2份，然后呢，第20节提到了第3份。这些礼物如下，所罗门称他们是为善为美，为善为美。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5章18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呢？这是享受生命喜乐的礼物，这是神赐的礼物。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吃喝和享受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你们千万不要让自己走错路哈，不要去崇拜金钱，拒绝将人生的重点定位为赚取更多的财富。所罗门说，这是为善为美的，都是神赐予的礼物，好好的享用，欢笑一下，从简单的事物当中获得喜乐，找回孩提的时候令人喜乐的事物，好好的去享用吧。喜欢细微的事情，我们这个地球的美丽，朋友的欢喜，与亲人一同庆祝节日的欢喜，一顿简单的食物就可以很快乐的，这是生命喜乐的礼物，你要享受这样的喜乐。我们再来看到十九节，第十九节就是第二份礼物。传道书的五章十九节说，神赐人自财丰富，你看哈，这是指的就是有钱的人，富人，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份礼物，第二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在工作当中能够享受成就感，不但是有享受生命，还要在工作当中有成就感。这个并不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啊，这个不永远是对的。看着别人的工作，总是觉得哎呀，人家很好，这是很奇怪的。其实那个工作未必适合你，未必值得你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但是呢，要在工作当中寻找成就感，好，寻找成就感，将你的财富投资在神的圣工上面，将时间投资在神他的荣耀当中。神有无数不同的方法，使用你的努力和财富来荣耀神的名，使之用在神他的圣工上面。你要将这些投入进去，投资在神国的事情上面，让钱财出去，要出手，要慷慨的去给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从劳苦当中得到喜乐。在新的领域投入资产，神赐福每一个有钱而慷慨捐献的人。这个世界有许多这样的人，我们为他们来感谢神。然而这样的人还是不够的，人们对于囤积自财带来的祸患似乎是学得太慢了。现在还有多一份礼物哈，我们来看到五章的二十节，传道书的五章二十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你看这不是很棒吗？他不会望着日历在数算日子哈，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份礼物，那就是内心的满足，内心的满足。要享受你的人生，从工作当中得到成就感，内心才会有满足。有人是单身，却没有准备这样生活下去，这个便要寻找方法来获得满足。你的年纪渐渐大了，比你想象的更要孤单，这个就要寻找方法来获得满足。神在这里他赐给你一份礼物，他会有方法使你发现这份满足的。你曾经努力的行动，现在已经退下火线了，处于退休的状态。你从来不想象自己会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满足的地方。你从来不像这一刻迷茫，神会为你预备满足的。你还记得示巴女王的说话吗？她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那么另外一半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传道书这里所写的就是另外一半。圣经记载没有人告诉示巴女王的，它是指这个地方的外在的景观。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我们冷静的分析就知道，所罗门在这卷传道书里面，他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另外一半。大祸患是忠固，是真言行的原则，这些是很好的结论，是无价之宝。所罗门他可以说，我看起来很成功，很有保障，但是你不知道另外一面。我看起来很满足，很快乐，但是另外一面没有告诉你。我的财产令人以为我可以呼风唤雨，上天在眷顾我， 但是那些抱持这个想法的人并不知道我的另外一面。人生如果是没有基督作为中心，没有神作为我们的首位，成为我们的动机，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满足，是知足，是享乐的。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请你与我低头一同祷告。我今天在这里所讲论的，要指出人生最好的事物都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他们没有价值。你永远找不到公义是可以出售的，不可能，对不对？公义不可以出售的，不可能在商店里面找到标有折扣优惠的什么平安，你买得到平安吗？在药房，在加油站，在保镖公司，你找不到出售满足，你买得到满足吗？就是在那里工作的人也未必有满足啊。满足、知足、公义、平安，不论贫贱贵富，这些都是礼物，他们是一并来的，而且呢，都是环绕着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那就是耶稣了。这个名字很有内涵，大家是不是得着这个宝贵的名字，将它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呢？你可有说过，主耶稣基督啊，请你宽恕我的罪，我迷失了，我离开了你和神，我没有平安，我需要宽恕，却是买不到。基督啊，我相信你为我而死，耶稣啊，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如果从来没有为耶稣基督做过这样的决定，那么现在就要决定了。这个当然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你现在就要做这个决定，不会有更好的时机的，就在这一刻，你要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友谊，唯有朋友才会有这么直接的信息。感谢你全能的手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唯有掌控万有、满有全能的神才能够写下这些箴言，提到欺压和公义的误用。感谢你的圣洁，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感谢这些真理，让个人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满足，在我们追求人生的意义当中，发现主耶稣就是答案。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爱的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是世界第一盏光，心靠他地走出黑暗，是都有依靠。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
了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爱是世界的真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有他今天就会更好，
有他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我们根据传道书第五章可以知道所罗门王令人惊讶的观察。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